中国失业大潮涌现，专家也叹情况非常之差。中共左神韵在韩演出，美众院外委会主席关注。日本器官移植中介获刑，中共活摘器官受关注。南华早报女记者在中国失踪。病毒专家判断疫情可能是新冠病毒变种。为习解困，母亲齐心罕见出镜接受采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2月2日星期六。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外企撤离，民企失去信心，导致中国企业倒闭，裁员潮汹涌。有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透露，国内真实的失业率非常恐怖，在知名求职平台默默 App 上面铺天盖地都是失业的信息。截图显示，字节几乎全部炒晒的员工，平安亦都在度大裁员，有人一年被炒了两次。有人说自己工作十年从来都未试过这么无助，以前辞职之后最多两个月就有几好的工作机会，现在半年之内能够找到工作就算好彩了。现在基本上公司一是就倒闭，一是就只出不进。亦都有人说到处都是裁员的哀嚎，有好几个朋友已经开始执行李准备回家过年了。前几日微博爆料话，世界500强第124位的郑州正威集团一夜之间人去楼空，设备办公室都搬空了，员工工资都未给。江苏扬州运营了17年的宝益鞋厂准备在年底关闭，要将工厂迁到印尼。围绕补偿金的问题，工人11月30号罢工抗议。经济恶化，陕西省首先创纪录。财经自媒体人鲁曼在最新一期节目中说，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今年前三个季度陕西省居民收支结余和去年相比下跌。今年前三个季度是7984元，和去年8369元相比降幅是 4.6%。 鲁曼说这个是全中国有统计以来省一级居民收支结余第一次出现下降，而且降幅还不少。居民收支结余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消费性支出之后剩下的部分。鲁曼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居民买屋、旅游、进行奢侈性消费的钱都是从收支结余中出的。陕西居民收支结余减少会给陕西经济带来巨大无法抵抗的冲击。鲁曼列举陕西经济受到的冲击，从固定资产投资下跌到消费惨烈萎缩。他最后总结说，陕西比其他省份的经济倒塌来得更快，而且是开创历史性纪录，是从居民收入端开始。鲁曼用穷得义无反顾、塌得干脆利落来形容陕西省的现状。这个惨况会以怎样的速度扩展到全中国，值得关注。《华尔街日报》11月30日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疲软，加上政策令到外国人感觉不安全，导致在华外企不断转移。外资流出中国的情况有几差，《华尔街日报》自问自答表示，简单来讲非常糟糕。报道跟着引述中共外汇管理局的数据说，第三季度外来直接投资是负118亿美元。这个是中国有纪录以来首次出现负值。报道表示，这个情况坏到就算是悲观主义者都会震惊。不单止外资逃走，就连去中国的留学生和游客都减少了。华尔街日报说，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数据，2019年有超过 1.1 万名美国人在中国读书，今年在华就读的美国人就降到350人。《华尔街日报》认为，面对这个局面，中共党魁习近平开始担忧了。他最近在三藩市的 APEC 峰会上亲自承诺，中国将全面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但专家认为这个不足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北京向韩国剧院施压，阻止神韵艺术团的演出。这件事发生之后，中共对韩国的影响力引起了美国多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关注。大纪元时报最近的报道显示，中共驻韩大使馆利用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向剧院施压，阻止神韵演出。针对这件事，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麦克尔麦考尔说，没什么比自由和民主更令中共害怕。对于中共驻韩大使馆向剧院施压，阻止神韵演出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12月1号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表示，中共是无神论，推广所谓的共产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神韵弘扬传统文化这样的演出。他说，基本上来讲，中国它是无神论，你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孔扬秦，推翻所有的中共传统文化根基，因为只有将中国的这些思想文化彻底根除，共产党的邪恶思想才可能立足，否则它是没办法去推广它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国际共党、工人无祖国，要忘掉一个国家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所以他当然担心好像神韵这样的以恢复中华文化为己任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团体，他又有感染力，又能够很快地吸引庞大的观众群，这些都是他心里面最忌惮的，所以他是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去阻挠或者阻止神韵去韩国来表演。另外，余中基将军认为，韩国政府应该更强硬地对待来自中共的威胁，韩国人看不到神韵演出是很遗憾的事情。韩国政府就算是尹锡悦这样的新政府，对中共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始终文在寅落台之后，传统的这些文官，尤其是外交部门、外交系统是最保守的，他还是有很多之前的这些思维，认为就是不要去惹怒中共。中共不论是长臂管辖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外国关系法，如果任何的决策令到中国觉得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抵触，中国会将它列为黑名单。所以当然会形成很多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他会有自我审查的这种心理。中国他为什么要推出一系列这些法案？他就是要产生寒蝉效应。很可惜的就是，尹锡悦政府他向来对中国的立场，在南韩政府的历任总统来讲都是最坚定的。但是在发生神韵不能够去韩国表演，我觉得这个都是遗憾。我相信亦都会在韩国的社会引起更大的反对的声浪。神韵整个表演都是非常正面、非常阳光的，而且是传扬文化的这么好的一个节目，韩国老百姓欣赏不到，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看，亦都是韩国最大的损失。神韵艺术团通过舞蹈和音乐重现中共统治前正统的中华文化之美。神韵每年创作一套全新的节目，并在全球巡回演出，有数百万现场的观众，从纽约的林肯中心、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到维也纳城堡剧院和东京歌剧院，神韵演出所到之处几乎都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日本法院日前判处一个海外器官移植中介组织负责人有罪，引发关注。案件涉及中共活摘器官的恐怖黑幕，活摘器官的行为受到日本民众的谴责。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1月28号以违反器官移植法的罪名，判处非营利组织难病患者支援会理事长63岁的谷仁慈达八个月有期徒刑，并罚款$6,700。难病患者支援会是专门介绍日本人去海外做器官移植的中介机构。今年10月10号，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审理谷慈案，指控被告招募希望做器官移植的患者，收取高额费用，被患者在几个月内接受手术，违反了日本器官移植法中禁止买卖人体器官的法规。 被告谷慈在法庭上承认，在过去约20年中，这个机构介绍了约170人，其中90%的患者在中国的医院接受了手术。他说中国医院的费用比较便宜，只是美国的1/5，甚至是1/10，其中肾脏大约$136,000，肝脏大约$204,000，心脏大约$204,000至$272,000等。这些费用包括了手术费、旅费和中介费。值得注意的是，这间中介开始从事海外器官移植的时间和中国各大医院开始大规模宣传接受外国人做器官移植的时间相吻合。加拿大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多年来持续调查中共器官移植的黑幕。他在2006年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涉嫌非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每年进行大约6,000至10,000例移植手术，数量之大，涉及的参与人员之广，令人发指。谷慈的相关报道在社交媒体被广泛传发之后，有日本民众纷纷留言说，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中国年轻人身上强行夺取器官，夺走中国年轻人的未来，这种非人道集团的行为绝不能容忍。还有民众表示，谷慈实质上是杀人共犯，量刑太轻，国家至少需要立法禁止去侵犯人权的国家去做器官移植。针对这件事，神奈川县豆子市议员远山智章对大纪元表示，这么多年来诸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各地的医院进行的所谓器官移植，实质是以谋取暴利为目的摘取活人器官，是杀人，和医学救人性命的伦理完全相反。谷慈这种中介不单只是中国各地医院杀人拿器官的帮凶，还将无数不了解真相的日本患者卷入这场罪恶之中，无法容忍。去年6月，日本黑社会山口组原干部菅原潮接受了大纪元的采访，披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恐怖场景。他说15年前，也就是2007年，菅原朋友的哥哥通过中介去中国北京武警总医院做肝移植手术，他意外地近距离看到中国活摘人体器官的恐怖场景。菅原说，医生给他去现场看活人的供体，并且告诉菅原潮听，这个人是法轮功学员，21岁判了死刑，他的双手和双脚的肌腱都被割断。医生解释说，一个是防止逃跑，第二个是摘器官的时候避免供体肌肉紧张影响器官质量。日本共同社11月30日报道，香港南华早报的一名记者陈敏利10月底去北京采访香山论坛报道之后失踪。他朋友担心他可能受到中共当局的调查。近日澳洲记者成雷警告大家不要去中国，会有风险。翻查南华早报的网站，陈敏利专门负责军事、国防、外交和政治等领域的新闻。11月1日，他发表香山论坛中国在以哈问题角色的报道之后，就已经一个月没发稿。陈敏利是资深中国新闻记者，擅长中共军事和外交政策。他曾经在香港苹果日报等媒体工作，2005年去南华早报工作至今，他的报道多次获奖。根据追新闻的报道，陈敏利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曾经批评香港警方辱骂记者的行为，强调港人只是捍卫香港的法治基础，并促请时任特首林郑月娥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对此，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近年相继有在中国采访的记者被拘捕和被调查，增加了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难度和要面对的风险。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全社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很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之下，记者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受到国安部的调查。每一个境外的记者都有专门的人来跟踪他，你去到中国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在中国采访是非常危险的。 程翔曾经因为涉及间谍罪在中国被判监禁五年。他解释说，当年香港各界的声援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对他的帮助很大。他在2008年出狱回家，但目前香港的环境和当年已经大不相同，一旦有同类事情发生就很难发挥作用了。另外，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表示，从中国现在的政治大环境来看，国家安全的定义越来越广泛，不单只是记者，各行各业只要和中国打交道都有一定的风险。另外，近日遭到中共关押的澳洲华裔女记者盛蕾接受澳媒专访的时候发出警告，说现在想要去中国的人务必三思，如果单纯是想学中文去台湾就得了。盛蕾曾经是中国环球电视新闻网英文频道的主播，在北京被中共以涉嫌非法向海外传播国家机密的罪名拘留。他挨过了痛苦的三年的中国监狱生活，今年十月份获释。保护记者委员会称，中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2022年底，至少有43名记者在中国被监禁。针对中国大陆严峻的疫情，中共官方最初说是支原体感染，后来又说是多种病毒叠加。中共外长王毅日前在联合国声称流感得到有效管控，并且说这个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对此，欧洲病毒学和传染性专家董宇红博士表示，从病患的特征来看，并不是支原体感染，不排除是新冠病毒变种，中共在隐瞒真实情况。欧洲病毒学及传染性专家董宇红博士12月1日对新唐人表示，从疫情三年来看，新冠病毒传染速度非常快，这个已经是常识了，但是支原体不同，亦都不是中国的法定传染病。他认为从病患的特征来看，并不是支原体感染，不排除是新冠病毒变种。董宇红说，疾病快速的发展不似是支原体感染，或者是合胞病毒、腺病毒都不是，恐怕只有新冠病毒才有这种级别的。很多病人去到医院之后，查到血氧就降到 90% 了，这个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特征。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疫情一直就是不透明的，拿不到数据，疫情的数据一定要透明，才可以真正帮到中国大陆。目前中国多地近期爆发肺炎疫情，医院人满为患。中共外长王毅11月29日就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表示，最近中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儿童聚集性流感病例，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说欢迎各国人士去中国访问。针对这件事，独立政经观察人士秦鹏表示，王毅没有资格讲疫情问题，他不是卫生方面的官员或者专家，他去联合国总部讲的是以色列的和平问题，今次主动讲中国疫情就是不打自招，表示疫情很严重。另外，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大纪元分析表示，中共这一次疫情至少在9月份就在东北爆发，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官方目前为止都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数据来说明疫情，例如高峰曲线是怎样的，病例有多少，重症率有多少，死亡率有多少，它的病因究竟是什么等等，中共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奇怪的是，王毅有什么证据说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呢？中共央视近日播出一连六集纪念专题片《赤城》，纪念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诞辰110周年。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这个只不过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为自己在党内的处境解困。中共宣传部组织拍摄制作的影片《赤城》本月26日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罕见出镜接受采访，他回顾了习仲勋的往事，还讲到习家勤俭节约的家风。 女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呢部片嘅基本套路就系习近平根正苗红，有住非常深嘅红色家族背景。佢爸爸系一个好人，咁佢遗传咗佢爸爸嘅呢种好嘅基因，亦都系一个好人。佢话习近平上嚟打贪腐嘅时候，虽然佢选择性打贪腐，仲系捞取咗民意，但后来佢同江泽民、曾庆红有一个妥协勾兑，最后以保党嚟将佢同中共捆绑喺一齐，佢就开始走倒退嘅路啦。佢自己嘅学识同埋背景又不足以令佢喺呢个时候搞出啲乜嘢新嘅嘢。佢个头脑入边全部系毛泽东时代嗰啲嘢，佢恋权，唯一仿效嘅亦就系毛泽东时代。就是专制极权的这种寡头，这个过程当然搞得民不聊生了。盛雪表示，赤城这部片再次强调了习近平的红色基因，他要给自己的统治再一次加强他的合法性。其实这样做不单只是给老百姓看，更重要的是给中共当局的这些老人看，就是说你们不要劝我，他肯定知道很多人对他的执政是不满的。他要巩固自己今日的位置，保障自己的安全。他作为习仲勋的仔，有不少人拿这件事取笑他，说他不像习仲勋的仔，更加像毛泽东的孙。李元华指出，赤城这部片改变不了老百姓的看法，老百姓不理你根正苗红这件事，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现在中共那种迅速发展，表面繁荣已经结束，可能很多人将责任推到习近平身上。其实换任何一个人，中共现在就到了衰败期了。任何人和中共搞在一起都是这个下场。不理你表面上采取什么策略，只不过在中共这只船要沉的时候，习近平拱了一下加速丝嘛，他的很多策略令到中共这条烂船沉得更快。他自己亦都知道是惊涛骇浪，咁佢亦都扭转唔到。佢而家拍咩电影，唔会有人理会，边个理你嘅爸爸是谁？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